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。
政府近日提出红黄码嘅分类倡议，特首李家超表示，政府会根据法律行事，亦会守法。任何抗疫措施用喺非抗疫范围嘅做法都唔会发生，亦都不切实际。又指如果有人想制造事端，市民都唔应该相信，当局会做好解说嘅工作。李家超又形容，目前红黄码嘅识别范围较窄，红码只针对确诊人士，黄码只针对酒店隔离人士。咁至于黄码人士完成喺酒店检疫之后，喺居家医学监察日数咧点样嚟定？李家超就表示，医卫局会积极分析数据，希望将限制减到最低，令本港经济、社会活动以及国际竞争力得以保持。嗱，将会尽快公布。李家超又指出，嗱，长远咧都要研究措施，应对一旦好似第五波规模嘅疫情重临，要避免医疗等系统超负荷，并以识别方式减少市民限制，将受影响嘅人士减到最少。目前咧正系了解各界嘅意见。被问到会唔会担心红黄码变成政治工具？李家超就解释，香港用任何方法处理疫情是符合法律，政府必然会守法。假如措施用在非抗疫范围是不会发生，亦都是不切实际。他又同意政府要做好政策解说，亦都同政务司长有共识，在整体统筹和推出所有措施的时候，会认真审核所有范畴涉及的问题，以尽量减少受影响的人群。李家超表示，将会成立抗疫专家顾问团，并会尽快公布。上届特区政府成立了行政长官专家顾问团，成员包括袁国勇、许树昌、梁卓伟和福田敬义。其中福田敬义在去年离任并已经退休。另外，今届政府新设的弱势社群学生摆脱跨代贫穷行动小组，在昨日由政务司长陈国基主持首次会议。他表示，计划将会在社区和学校招募来自弱势社群，特别是居住在劏房的初中生，首期设2000个名额，包括私有配对、个人发展规划和财政支援三大元素。决定细节之后，会争取在下个月内公布有关详情，以开始招募游师和学员，并考虑在一年之后优化计划并推出第二期。行动初步移就每个学员提供5000元的启动基金，成功完成计划之后另发5000元的奖学金，给学员应用在计划期间学会理财观念，自行决定用途。同时，行动小组都初步商议计划的成效指标，同意应该着重评估和比较学员在参与计划前后在自信心、责任感、设定目标和理财能力等多方面的变化和提升。另外，由财政司长陈茂波主持的土地及房屋供应统筹组亦召开首次会议，发展局将会尽快制定未来10年每年熟地的供应预测，9月向统筹组汇报。同时，发展局和环境及生态局将会就有关的精简法定程序的工作，在9月向统筹组提交具体法例修订的工作方案。只涉及制度改善的工作，包括怎样令基建行先的概念制度化，以及怎样更有效统筹各政府部门用好土地提供社会所需的设施，当局会在第4季向统筹组提交建议。另外，郑州冲突持续，河南村镇银行存户近日在郑州维权，和警方爆发流血冲突，事件引起各方关注。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日前在网站发表公告，为根据案件查办和资金资产追缴的情况，经过研究之后，向4间银行障碍业务的客户本金分类分批开展先行垫付的工作。另外，为了平息民愤，官方日前再拘捕一批村镇银行案的疑犯， 近期将会公布涉事几间银行的处置方案。
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，使用 Apple Podcast、 Google Podcast、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。